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统治夏所的迦南王耶宾手中。耶宾王的将军叫西西拉，住在夏罗舍。耶宾王拥有900辆铁战车，他残暴地压迫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当时做誓师的是一位名叫底波拉的女先知，她是拉比多的妻子，经常坐在以法莲山区拉玛和伯特利之间的底波拉棕树下，审理以色列人的事情。他派人去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召来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对他说：“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命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他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全军和战车到基顺河与你交战，他必把西西拉交在你手中。”巴拉回答说：“你跟我去，我就去；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好，我一定与你同去，不过你这次出征一定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名妇人手上。”于是他们一同前往基底斯。巴拉招聚了10000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底波拉与他一起出征。摩西的岳父何巴的后人基尼人西百离开自己的族人，在基底斯附近萨拿因的橡树旁搭帐篷居住。西西拉得知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塔伯山，便召集全军和900辆铁战车离开夏罗舍，向基顺河进军。底波拉对巴拉说：“出击吧，今天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看，耶和华已经率先出战了。”于是巴拉率领10000人下了塔伯山，进攻西西拉。耶和华使西西拉的战车和军队惊慌失措，败在巴拉刀下。西西拉弃车徒步逃跑，巴拉追击他的战车和军队，直到夏罗舍。西西拉全军都死于刀下，无一幸免。只有西西拉一人徒步逃到基尼人西百的妻子雅意的帐篷，因为耶宾王和西百家向来友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伯主，请进，不用怕。”西西拉便走进帐篷，雅意为他盖上毯子。西西拉说：“我口渴，请给我一点水吧。”雅意打开皮带给他奶喝，然后又给他盖上毯子。西西拉又说：“请你守着门口，倘若有人查问，你就说没人来过这里。”西西拉因疲劳过度沉沉入睡。雅意趁机拿起锤子和一根帐篷的橛子，悄悄地走到他身旁，把橛子钉进他的太阳穴，只插到地底。西西拉就这样死了。巴拉追来了，雅意出来迎接他，对他说：“你找的人在这里，进来看看吧。”巴拉和他进了帐篷，见西西拉死在那里，太阳穴上还插着橛子。那天上帝使以色列人战胜了迦南王耶宾，以色列人越战越勇，最终消灭了耶宾王。
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我们每个星期天的这个聚会。那倘若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学习这个士师记。那无论是在主日在儿童短讲像上周的那个短讲，或者是在上星期我参加的这个成长小组我们都一直被提醒，就是在阅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那个循环，一直在循环的这个东西在英文他们就用那个 cycle of apostasy 对吧，来形容这个循环。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得罪上帝，然后上帝降下他发烈怒，向他们发烈怒，降下他的那个惩罚。然后当这个子民向上帝来呼求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我们注意到说，一旦这个士师他们死了之后呢，上帝的子民又再一次的得罪上帝，那整个循环又再一次的重复了。那到来到现在这个情况你会注意到说他每一个轮是每况愈下，有这样每况愈下的一个迹象新的一轮的这个循环比起之前的这个循环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呢，里头也再次的发生同样的这个循环 我们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让我来解释一下哈。其实我们今天会来一起的了解这个四世纪的四跟五章，但倘若你有机会自己在来之前阅读一遍哈，你会就是注意到说，其实这两章四章跟第五章它的那个内容是大同小异了，可以这样子说，都在叙述同样一段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但所使用的这个叙述的手法不一样哈。所以比如说四世纪的第四章呢，是以这个历史叙述的手法来呈现这段历史，但来到四世纪的第五章的时候呢，明显是以这个诗歌的这个方式来呈现同样的这个时机。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在第五章五章里头的内容呢，是一个凯歌，是一首凯歌。谁的凯歌呢？当然就是士师狄波拉，还有以色列国的这个将领，一个叫巴拉的，他们的凯歌。那除了这个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哈，一个是历史的叙述，另外一个是以诗歌的方式来呈现哈。虽然说这个方式呈现方式不一样，但五章里头的一些内容，四章里面是没有的哈。也许最明显的一段呢，就是在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哈，我让大家看看这一段好不好？就是五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你注意到说这里这样子写哈，他母亲就是凭窗远眺，然后隔着窗棂就喊道：为什么他的这个战车迟迟不回？为什么还听不到车轮声哈？聪明的这个姑娘呢，就安慰他，安慰正在哭泣的这位妇女哈。他却依然自言自语，他说：“莫非他们正在搜索，正在瓜分这个战利品？也许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两个少女，西西拉也会分得从俘虏身上所夺来的这些绣花跟这个彩金哈。”所以，比如说这个五章里面的这一段哈，二十八到三十节就没有在第四章里面出现了。那当然这一段就是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呢。他的那个经文所描述的是那位正在望穿秋水的这个母亲，对不对？等着他儿子西西拉的再次凯旋归来的这个母亲。只不过这一次呢，他的儿子西西拉不会再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西西拉已经成了刀下魂了，已经被敌人给杀害了。那既然是四纪里面四跟五章的内容大同小异哈，所以我想在这里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专注来看这个第四章好不好？那倘若五章里面的一些细节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第四章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话，那我们可以一并来看看哈。那首先呢，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的第四章呢，再次看到一直在发生的这个循环，就是一开始我解释的哈。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以户死后呢，以色列人又在做耶和华视为恶的这个事情。那上个主日我们看到说上帝兴起了这个士师以户，他来拯救了以色列民，以户征服了就是欺压他们的这些摩亚人之后呢，以色列国就安享这个太平八十年。但一旦这个士师一旦这个以户死了之后呢，以色列民又再次的得罪上帝了哈。那具体是哪一些罪恶呢？在五章八节里面有提醒我告诉我们哈，所以五章的八节里面就这样子说，以色列人他们选择新的神明，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耶和华上帝哈，选择了去追随在这些外族人所膜拜的这些所谓的神明。因此呢，你们注意到在八节里面，五章的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后果，对不对？便战祸临门了。所以上帝发怒了，他就带来这个惩罚，将以色列民交在这个仇敌的手中，在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了。那仇敌怎么样去破坏这个以色列民呢？四章的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对不对？原来仇敌是倚仗着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哈，来欺压这个以色列民。想想哦，他有当时候他有900辆这个铁战车哈，类似刚才在儿童短讲的时候，类似我们今天在战场上可能看到的这个坦克车一样哈。你可以想象这个坦克车它的摧毁杀伤力强大的一个武器哈，但它有900多辆那么多哈。所以受这个迫害的以色列民这时呢就向上帝呼求了，在第三节同样他说，以色列人就向上帝来呼求，但富有怜悯充满恩典跟慈爱的这位上帝呢，这时候呢他就兴起了一位士师来搭救以色列民。来看一看这个士师是谁好不好？这第四章的四到五节哈，我们知道说这位士师呢，他 她叫狄波拉，而且她是一位结了婚的妇女，因为她的丈夫就叫拉比多。而且她也告诉我们说，这位士师她也是一位先知，就是说这位先知狄波拉她能够怎么样呢？她能够将所从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些话语能够信实的传给以色列民，所以她是一位真正的这位先知。所以上帝兴起了这位士师，主要是来搭救这个以色列民。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士师在其他的士师身上，我们也看到说他们有带着就是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个工作，好让这个以色列民能够懂得怎么样去遵从上帝给他们的律例典章。但在这里呢， 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在第五节里面就谈到就有关这个狄波拉的时候，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他是审理啊，他在审理以色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狄波拉这位士师他也会就是做审理的工作。所以审理呢，就是在以色列民中间当他们发生一些冲突或者是非的时候呢，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认识上帝的律例典章和他的法度。有一点类似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不大清楚你在阅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摩西的时代，他听了这个岳父哈巴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告之后呢，他就从以色列民当中就挑选了一些敬畏上帝、有才干、诚实、正直、憎恶不义之财的这些人来做什么呢？来管理这些以色列民百姓，做这个审理的工作。所以这个士师这位狄波拉他在这里四章的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说他也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审理的工作。那接下来呢，从这个先知狄波拉的口中呢，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将如何来搭救这个以色列民，在第四章的第六到第七节。而整个搭救的计划的这个关键人物是谁呢？就是第六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位巴拉。那七节里面呢，上帝要借着这个巴拉所率领的这个军队，将这个西西拉和他的900辆这个铁战车交在他们的手中。但这个时候呢，整个拯救的计划就出现了一些状况了。可以说陷入一些危机了。为什么呢？因为巴拉并没有在接获使命之后呢，就立马动身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反倒呢，他有一点迟疑，你可以说就是有点婆妈，或者甚至推三阻四这样子。巴拉这样子对狄波拉说什么呢？在第八节，你跟我去我就去了，你不跟我去呢我就不去了。那巴拉这样子的一个迟疑，这样子的举动呢，其实是有后果的。上帝仍然会搭救他的子民，上帝要成就什么，他的旨意肯定要成就。只不过事情一旦办妥了，这个荣耀就不会是巴拉所有的。所以因此呢，狄波拉对这个巴拉这样子说了，好，我一定与你同去，不过呢，你这一次出征一定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名妇人的手上。于是他们就一同往这个地方去了，基底斯那里去了。那来到这里呢，我想就是和大家探讨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来一起想想，贯穿整个四跟五章里面的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我把今天的这个正道的主题定为就是齐心来协力，齐心协力来荣耀主。我们看到说巴拉他虽然是就是将军，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但是呢他却没有完全将自己摆上。其实呢不是单单巴拉这个领袖的问题而已，其实不只是这个巴拉不愿意，就是以色列民当中也不是都愿意将自己摆上的。从四章里面我们也许看不到，但是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这个在狄波拉还有就是巴拉的凯歌当中呢，他们就有举出来，有提出来。比如说来看一看四世纪的第五章16跟17节，他告诉我们说一些这些吕遍人也是支派的其中一个，吕遍人他们为什么坐在这个羊圈中悠悠的就是消声，他们举棋不定，该是打仗的时候了，但是他们却举棋不定了。另外呢，还有当然就是那个基列人，他们留在哪里呢？留在约旦河的对岸，或者但人就是另外一个支派的人，他们为什么停留在船上？还有亚瑟人另外一个支派在海岸静坐，在港口逗留，都没有出去啊。 所以不只是那个巴拉不愿意哈、这样子的去摆上，就是连以色列人的这个支派当中有一些也不是都愿意这样子的摆上啊。当然除了就是以撒家人就是在五章的第十五节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另外两个支派哈、五章的十八节，两个支派像这个西布伦还有纳弗他利人，对不对？在五章的十八节这样子说，就拼命怎么样呢？拼命鏖战沙场。那有一些愿意摆上哈、那有一些却不愿意哈、所以不只是巴拉，不只是领袖哈、子民也是一样有一些哈、那也就是之前在第四章的第六节，我们看到说，狄波拉要这个巴拉去率军，对不对？但率军这些军队从哪里来呢？跟这个仇敌西西拉征战哈，当然就是那些西布伦这些人，还有纳弗他利人这些人哈。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个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是他要以色列民，就是无论是做领袖的，或者是率领子民的。无论是领袖或者是子民都能够来齐心协力哈，一起的来完成上帝他拯救的计划，来荣耀他。那我说这是也许是四章跟五章的重点，这个侧重点，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哈，你会注意到说他的凯歌一开始哈，他们就这样子说哈，他说以色列的首领身先士卒，然后民众前仆后继，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你在细细读那个整个五章的话呢，这似乎是那个侧重点哈、上帝的旨意是无论是做领袖的或者是做被率领的这些子民都能够一同的齐心协力哈、来完成他的计划。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我想贯穿士师记的四到五章的主题就是今天正道的主题了，齐心协力来荣耀主哈、上帝兴起了士师狄波拉，他要借着以色列民的领袖跟他的子民来举国上下哈，来齐心协力来成就上帝拯救的计划，这才是他的旨意哈。那待会呢，我们在看完这个士师记四到五章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的想想哈，如何就是将今天所学习的这个功课哈，在我们的现在的生命里活出来，好不好？我们继续的来探讨这个故事里面的情节哈。所以来到四章的第九节，当这个巴拉有一些迟疑的时候呢，不愿意自己来率领军队去讨伐仇敌的时候呢，这狄波拉就说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名妇人的手上哈。那狄波拉指的这个妇人是谁呢？我们在读了整个细节之后呢，知道说他不是在指自己哈。接下来的经文呢，作者就会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她到底是谁，而且上帝会如何把这个以色列的仇敌这位西西拉交在这个妇人的手上。那当然狄波拉指的这位妇人呢，就是四章十七节里面的这个叫雅意的这个人，雅意，对不对？读成雅意，雅意，雅意，雅意。你看到说在雅意是谁呢？你在五章的四章的十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雅意呢，他是一个基尼人西伯的这个妻子哈。那这个基尼人西伯他又是谁呢？在四章的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原来跟这个摩西的这个岳父有关系的哈。很明显的，这个西伯呢，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却和以色列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呢，这个西伯他是摩西的岳父，一个叫何巴的他的后人哈。OK， 那当然你要追溯的话，就回到那个民数记里面的第十章里头，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哈。那耶和华使这个西西拉的战车还有这个军队哈惊慌失措之后呢，败在这个巴拉刀下之后呢，那他们就全军都死于刀下，无一幸还哈。那这时候呢，这个西西拉就弃车了，就是丢下他的车子哈，徒步的来逃跑，一直逃到雅意的这个帐篷那里哈。那四章的十七节呢，他也解释哈，这个西西拉为何就是进入了这个雅意的这个帐篷，对不对？原来这个西西拉他所服侍的这个主子，一个叫耶宾王的哈，他其实和西百家向来友好。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西西拉能够这样子的逃到雅意那里帐篷进入哈。那就这样子呢，雅意有了难能可贵一个机会，对不对？来亲近这个西西拉了哈。 所以四章的十八到十九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而且衙役呢对这个西西拉非常所谓的就是深情款待他哈，看到吗？在十九节里面，四章的十九节哈，西西拉要什么呢？他只是要口水喝，对不对？要一口水喝，但是这个衙役呢却给了他奶，我相信那个奶应该是热过的这个奶哈，能够暖腹的这个奶哈。所以当这个奶入到这个肚腹的时候，而且经过了这个战役又一路徒跑哈，一路就是徒步的逃跑的这个西西拉，此时又有这个衙役为他盖上这个毯子，我们大家能够想象啊，很快的，这个西西拉就感到有点困倦了啊。那西西拉他误以为就是倚仗自己主子耶宾王还有这个西百家的这个友好的关系呢，他误以为能够这样子倚仗啊，他就能够来相信这个衙役，还让他就是为他把风，但是呢，这却让这个衙役有机会来把他杀了，就像四章的二十一节里面所看到的情节一样。就这样子呢，虽然上帝叫西西拉败在这个巴拉刀下呢，但是夺取西西拉性命的这份荣耀，这个流芳百世的这个所谓的美名啊，却落在这个雅裔身上了，这个妇女身上。就像诗师迪波拉他曾经对巴拉所说的哈，你这一次出征一定得不到这个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名妇人的手上，他就是雅裔了。那耶宾王所倚仗的这个强大的军事呢，记得吗？有900辆这个铁战车啊，以及赫赫有名的这个将军西西拉，他所倚仗的这一切一旦被毁，耶宾王也无法继续的再破坏以色列民。士师迪波拉就这样搭救了以色列民。所以士师记四到五章里面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属他的子民，无论是做领袖的或者是他们所带领的这些子民，都当齐心的协力来成就上帝的旨意，这才是荣耀他的这个举动。那虽然在巴拉身上以及就是以色列民的一些支派一些支派就是不愿意这样子的去摆上，在这些领袖跟子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但是上帝的旨意仍然是要做领袖的，以及他们带领的这些子民都能够来齐心协力，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士师记五章二节里面那个凯歌里头，一开始就说以色列的首领要身先士卒民众呢要前仆后继。你们要这样子来赞美耶和华。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来一起想想好不好，如何来就是活出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教导好不好。我想说这个新约里头保罗尤其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其实这样子来督责我们就是一起的来同心协力一起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就是一起来做上帝的工作。在以弗所书的这个第四章我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在十一到十三节看到吗？在那里保罗说他恩赐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一些人做教师，我要装备信徒，使他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这个信仰还有认识，逐渐的成熟，达到就是基督那样完美的这个生命当然看看这个上下文的话，我们知道说那位被钉死而且三天后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回到父那里，同时呢他也赐下了他的恩赐，许许多多的恩赐十一节里头的这个恩赐呢都和这个传承跟教导上帝的话有关系就比如说使徒啦、先知啦、做传福音的啦、牧师啦还有教师。那我们知道说今天虽然说没有所谓的使徒了不要相信那些自称使徒的人没有使徒了我相信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先知当时保罗所指的这些先知但是呢仍然有做传福音的还有牧师还有教师我们虽然说没有这个使徒没有了先知，但并不表示我们就不能够再一次的认识跟明白上帝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们所需知道的一切上帝的话都已经就是记载并为我们存留在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了 上帝所默示的这66卷书，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正在阅读跟在学习的这个旧约书士师记哈，以及保罗所写的，就像在以弗所书这个书信一样。所以这66卷书，这圣经就是完整上帝的话了。那虽然说我们不需要在有使徒或者先知带来更多的启示哈，不需要了哈，但是呢，却需要牧师、教师来正确无误的、信实的教导圣经、教导上帝的话。也就是这个原因哈，我们要继续就是做传承这个福音的工作哈，让领受这个福音的人能够再去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教导别人，再去传承下去。这个事工是很重要，而且不能够停止的哈。因此呢，我们仍然要继续的鼓励以及栽培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中间的一些弟兄姐妹哈，来参与全职门徒的培训啦，之后呢往这个神学院做更多的装备，对上帝话语的这个认识跟借着上帝的话语的装备哈，这个工作呢是刻不容缓，而且不能够止息的哈，直到耶稣再来哈。那你注意到说这个传承跟教导上帝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回到这个4章里面哈，我们看到说在第12节这样子说，为要来装备这个信徒，信徒借着上帝话语的装备之后呢，就能够各尽其职啊，就是使用他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恩赐，各尽其职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哈。那注重这样子的一个装备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希望说通过每一个主日的这个聚会哈，能够通过正道或者讲解上帝的话，或者通过下午一起来学习的，在成长小组里面彼此学习哈，更让上帝的话语能够来装备你我了，对不对？当然我们求主也帮助所有属这个肢体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每一天里面也能够定时的来阅读跟思想上帝的话哈，叫我们能够每一天能够借着上帝的话语阅得这个装备，能够更愿意跟懂得怎么样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哈。但12节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对不对？这在12节这样子说哈，为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哈，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重点需要每个人都知道哈。除了来参加每一个主日的敬拜活动之外呢，弟兄姐妹，你若想要成为就是来属这里的肢体哈，来成为肢体的一部分哈，那其实是必须来一起参与服事的。服事没有所谓的不分这个贵贱哈，或者服事不分轻重了，只要是能够造就弟兄姐妹的，你的服事哈，那个就是服事了。所以不是说前面做比如说服事的像带领啦，或者做正道啦，或者做祷告啦，或者读经啦，或者带领唱诗啦等等哈，不是说这些在前面服事的这些弟兄姐妹，比起那些默默在背后做服事的哈，更重要。更显得荣耀哈，不，我在想哈，倘若我们这些就是在服事的弟兄姐妹，倘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哈，以为在前面别人看到的哈，就能够更炫耀自己哈，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仍然不明白什么是各尽其职，什么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哈。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要大家也注意到，上帝赐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赐哈，不是为自己的，你身上的恩赐不是你拥有而已哈，你是要用使用这样子的恩赐，你需要这样子的恩赐，使用你的恩赐来建立在这里的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哈，在基督的这个身体，在这里就是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哈，所以这个恩赐不是单单你一个人拥有而已哈，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但你要使用。来造就我们哈，所以你我的恩赐呢，不是用来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华，自己有多么神奇或者神气哈，多光彩，不，这不是赐恩赐的这个目的哈。所以因此呢，在这里要再继续的提醒大家，不要只是来参加聚会而已。倘若你决定说这里是你想至少现阶段哈来属的这个肢体的话，那真的要使用上帝的给你的恩赐哈，来一起服事。来建立在这里聚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哈，这才是我们大家应当做的哈。唯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就是如保罗在13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了。我们对上帝儿子有一致的信仰跟认识， 而且逐渐成熟啊，是每一个人都一起成熟哦，不是单单你一个人成熟哦，每一个人都一起来成熟哈，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一个生命。那华文聚会一开始哈，从2018年五月开始，其实就有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来属这个聚会。那同时呢，也看到很多使用他们的恩赐来彼此造就哈，造就弟兄姐妹。这些年里头呢，我相信不只是对我哈一个鼓励，其实所有做带领服事的这些领袖哈，咱们当中最让我们感到欣慰跟感谢主的是，能够看到那些在这个聚会里面逐年在成熟的一些弟兄姐妹哈，而且他们越来越认识主了，这些信徒，这些成熟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只是来参加聚会听听讲道之后呢就赶紧离开，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确实他们想来决定了来属这个肢体之后呢，也决定来一块学习上帝的话，一起参与这个肢体里面的这个服事，就是按照他们所领受的，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这个恩赐哈，来做这个服事。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哈，那信主一段时间的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而且尤其参与服事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了哈。往往是在参与服事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其实才慢慢的看清楚哈，慢慢看清楚自己是多么需要上帝的怜悯呢。做什么呢？除去自我中心的一个心态哈，而且慢慢的更加愿意去以别人的益处为出发，为考量哈，为优先考虑来服事，来建立这个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哈。倘若只是来参加聚会并没有融入，也不愿意来参与服事的话呢，那这些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盲点啊，自己看不到，自己也看不清楚啊。所以通过这个服事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啊，越来越愿意的来依靠上帝。而当我们就是借着上帝的话语的装备去这样子的参与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会慢慢的来成长，越来越成熟，而且越来越有基督那样完美的一个生命。那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做这些哈，只是为了让这个带领人哈，尤其牧师哈，脸上能够贴光哈。不，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对不对？你注意看保罗说什么呢？这样子来的成熟哈，不是一个选项哦 ，It's not an option， 这不是一个选项哈，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唯有这样子的来成熟，那你我以及所有属这个肢体的弟兄姐妹就不会陷入这个险滩了。保罗在这里有提到，对不对？他在4章14节这样子说，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像小孩子了。所以小孩子就是那些不成熟的人了，好吧，不是那些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因为有些小孩子挺成熟的，像 Celeste 挺成熟的OK。 或这里的指呢，保罗所指的小孩子呢，是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啊。你还是一个小孩子， 你只会喝奶啊，还不能够进食啊，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哈，被各种异端邪说这风吹的飘来飘去，被人的这个阴谋哈给欺骗啊，阴谋诡计给欺骗，而且随波逐流啊，不是定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磐石上哈，是随波逐流。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哈，这样成长了，我们才能够像保罗形容的那样哈，在4章15到16节哈，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凭爱心坚持真理哈，而且整个身体呢巧妙的结合，筋骨相连，彼此来供应哈，而且怎么样呢？各部位能够各尽其职，身体逐渐的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不是给带领人贴光啊，不是，也关乎到大家，关乎到你啊，跟你的家人，对不对？为什么呢？唯有这样子的来服事呢，大家才能够如此的成熟，如此的扎根，如此的来成长成熟。所以今天上帝要属他的子民做什么呢？无论是带领人或者是被带领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在这个地上哈，建立他的教会，建立耶稣基督他的肢体哈。唯有信实的来传讲，来教导上帝的话，和所有受他话语装备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一起的来使用主所赐下的这个恩赐，让我们能够来各尽其职，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哈。唯有这样子的来齐心协力， 才是来做主在地上的工作，成就他的旨意，来荣耀他。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带领人或者是被带领的人，我们都需要愿意的将自己摆上，齐心协力来成就你的旨意，来荣耀你。感谢你借着新约书信也让我们看到说，来属你肢体的弟兄姐妹当做的事，就是愿意的将自己摆上，借着你话语的装备各尽其职，能够来建立主在地上的肢体，好叫所有属这肢体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来供应，叫这肢体能够渐渐的长大，而且在爱中被建立起来。主啊，求主您能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前面的日子如此的来活出。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